很久很久以前，金陵姬圈有四位仙子，他们品德高尚，智慧非凡，纤尘不染，高雅脱俗，各居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每月初二，四仙子相会于清凉山，畅聊姬圈百态。千百年之后，为了将这些八卦流传下来，后人把它们集结成册，称之为千姬百老汇。
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你只是挥一挥手向人道飞，只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喝到七分却又感觉怅然如失。
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过上几年你也有着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
大家好，我是大米。
我是包子。
我是 Jason。
马斯卡呢？
马斯卡消失了，马斯卡在准备高考了，
说不定播出的时候已经高考结束了。
我打算放到高考之后再放。就那个时候他有没有考上了就知道。
哎，我们今天三个人聊得很开心。好像
没有。这为什么开心？是因为我们要聊的比较丧的话题。
是这样
对，
就是把我们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吗？
对啊，
就把他的痛苦建立在我们的快乐。
其实我最近有蛮多人跟我讲分手的事情。
很多吗？
大概有两三个。
比如说
那么多，
可能这个季节适合分手吧，
就马上夏天要到了，
因为毕业季嘛，可能就
对
就。
你想知道这些八卦吗？我下了节目再跟你讲。我们先就是非常有幸请到一个这样丧的嘉宾。我请这个嘉宾来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很丧的嘉宾，要带大家做一期很丧的节目，然后我是洋葱。
我感觉我的嘉宾非常的紧张，就是声音都有点发抖的那种。
你们没有觉得听到他名字
在哭吗？
眼泪，眼泪就要出来了吗？
我擦眼泪水啊！
来拿个纸巾擦擦眼泪。
不是，主要是因为含泪作揖所以才哭的。误会了。我想看，我们第一个问题应该问什么？你大概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同事的？
是有版吗？
没有，我们先要做一个自我认同。
我们是个即兴节目。我想问一下，你出柜了？
没有。
你们，你跟你前任啊，大概是分手了多久？
1月18号分手。
记得这么清楚。
你们是有个什么标志表示分手吗？发个短信或者
就是发两个字分手。
不一定啊，可能他们有个仪式，办个会是吧？
就是分手仪，去分手典礼那种。
对对。
就像人家办
分手炮吗？
分手
哦，你们是以这样为结束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就在他，在他宿舍楼下，然后
摆了个心吗？
对对对对对，
行
不行，不
分手，
就是发生了很强烈的争吵，然后最后两个人都很累啊。我说分手吧，他说行，然后他就上楼，我们就分手。
他刚刚聊到，其实最后你们是吵了对吧？
嗯。
那你们平时会有一些争吵吗？
我们。平时之前的时候已经到了一种没有办法吵架的地步，就是
能不讲话就不讲话。
不不不不不，就是没有什么相处的非常好，就是没有、
啊、
没有吵架的点，
所以
找不到那个
朋友。只吵过一次架吗？意思是
没有没有，就是后期的时候争吵很多。
那这个分手是唯一一次说吗？还是之前也提过？因为有些人吵架就喜欢说分手对吧，甚至不吵架有时候就说分手。
我们
是你的个人经历吗？
最近我要做实验太忙了，我们先分手，等我做完实验再复合。
所以我想说，就是你最后虽然说了分手这个事情，但对有些人来说，
你是认真的吗？
就虽然是在一个愤怒的情况下，但是其实是认真的。
那你现在还会想起他吗？
每天吧 ，every day。
哇，我都想些什么呀？
你笑什么？你笑什么？
没没有，就是
现在空虚寂寞，
就是夜深人静一个人的时候，就想起了那些。
啊、不不不不，不止这种时候吧，就有时候上班上一半的时候，就会突然想起，哎，他在干嘛呢？然后或者说走在不同的路上面，就会想起，哎，好像以前我们在这边做过什么事情啊？
就是看到一些熟悉的场景。
对对对，我以前不太
触景生情，就会
对我以前不太能够理解，就是说。分一个手就要离开一个城市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分手以后其实我也有想过这样的想法。
就你其实不太想跟他在一个城市吗？
我 因为他最近在找工作，我有种希望他留不了南京的感觉，或者就我后面再考学再出去再离开南京。
因为我只觉得就是离开一个城市可能更多是一种仪式上的这样的效果，可能并不是实际上效果。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在同一个城市也不一定真的能见到，读上下也有可能。
我觉得这样反而你说离开个城市去逃避的话反而说明你自己没有放下。
他都说了经常会想起啊。
你们当时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想过就是你本来有过什么计划吗？关于出柜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有
我们之前想的还挺多的。当时我先确定在南京上班，然后我们俩那个时候的想法已经到了就是一起在南京买房。然后
他当时也是在南京上学。
对对对对，他读研比我迟一年，所以他是等于后工作，然后就想过一起买房，或者后面就是一起再找一对拉拉一起新婚，然后这是可能是最好的状态吧，我们觉得至少在中国这样的情况下。
你们确实是有想过就是要一直在一起的，就对吧？
对对，因为他就说就是从来没有想，他从来都会说他不会提分手嘛，就是后期的时候他说再怎么样也不会提分手。
我觉得包子之所以这样问是想排除一些谈了一个礼拜然后其实就是约了一个礼拜的炮，
然后到我们节目上来上为了哄骗上我们节目。
所以我们那么就是劝那些仅仅是就是约了一个炮然后觉得很伤心然后来分享那个失恋的就算了。
有谁来分享过吗？你说 A 姐吗？
我们拒绝了一大票的名单，谢谢。
刚才大米也谈到了就是可能谈一个礼拜什么之类的，那你们大概谈了多久？
谈了快八年。
哦，
哇，
那就是学生时代就谈了。
对对对，大一的时候一直谈到我的研究生毕业，一共谈了八年。
其实你们俩同年，就是你们俩都是大一时候认识的。
对，大一。
那
然后
他是你的初恋吗？他是？
哎，对对对，
你是他的初恋吗？
也是吧。
你们纠结于初恋干什么？
就感觉好像童话的感觉。
初恋的话，
初恋并不重要，但是对有些人来说，初恋就会。对，刚才杰森哥哥一直在点头。请问你跟你对象是初恋吗？
不是呀，好我也想是初恋，没办法。
没关系。
嗯，
就当是初恋。
好的，再过初恋，
甜过初恋，实在是太甜了，有点齁。
八年真的好长啊！
是啊，八年真的挺长的。就是身边的朋友现在就知道是大米跟他对象
没有，我们一半，
但也已经很长
了。
对，我说我们现在身边的话，就是你是最长的。
怎么感觉还有要死的感觉？快快死
了！那毕竟你年纪最大嘛，能怎么办？
不过他八百多岁的年纪，八年其实也不算很长。
倒也是，
百分之一而已，
九牛一毛。
你觉得？那你谈了八年，你们觉得你这段关系？因为这八年的时间有过变化嘛，就是比如说一开始很有激情，然后后面慢慢就确实变得平淡了之类的。
这应该是自然规律吧。就刚谈恋爱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时代是什么？我们那个时代通讯飞信。
嗯，哪个时代？
就很早啊，
可能跟你不是一个时代。
对对对，那个时候大家都还是那种什么诺基亚手机，然后就每天会聊天，然后聊的内容就是哎，你喜不喜欢我呀？你想不想我啊？你为什么喜欢我呀？你怎么想我的呀？就这样子每天就能这么腻到
每天都聊同样的话吗？
对对对对对，可能手上受了一个伤能聊一个星期，然后就每天说你怎么这么可怜啊，就这样。
你们
然后
不在一个学校吗？
在一个学校。
在一个学校为什么还要发？
不是，我在想在一个学校你们就不能看一看吗？
哇，不不不不不，因为当时是冬天嘛，然后受伤的部位要拉开衣服才能够看到，
就是不好意思拉开衣服，
在床上看就是啦，
一个好棒的借口是不是？
宿舍哎，
宿舍太冷了，我跟你挤挤，
这就是他以前用的伎俩。
后面的话就是说肯定会趋于一个平淡的状态，然后大一到大二的话都是一个比较腻的阶段，然后大二、大三、大四这个时期呢，我们都基本上是就是说每天大概如果。说白天我睡醒的时间有十几个小时，十二三个小时的话，我们应该有八到十个小时都是在一起。就除了上课以外的时间，我们基本上都要在一起，就一起吃饭，下课一起就互相等，然后一起去上自习，然后晚上的时候一回去以后就开立刻发微信，然后大二、大三、大四就是一
个比较那个时候就有微信了吗？
哦，飞信，飞信，我妈呀，好好历史感的东西，发短信，然后就是聊一些。然后大三大四就会比较的一个 也算甜蜜吧，但是也趋于稳定。后来开始实习，分到两个地方，然后那年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想他的，然后觉得挺过分的，为什么就是实习没有在
你们实习时候也是已经分开了城市吗？还是只是不同的单位而已？
分开了城市，
实习就已经很远了。
对对对，然后实习那一年的话，我们一年只见了两次，一整年只见了两次，然后我还挺想他的。那时候考研的时候经常会看书看一半就发呆。
那你考研之后就是彻底分开了两个城市是吗？
对对，因为我直接就考上了研，然后
他又没考上，
一年没有考上，然后
你这个得意的表情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懂。
然后他就又回去，又我就继续读书，然后他又回了自己的家那边，然后又开始准备一次二战，然后等于第二年又接着，然后考研的时候他后来来了南京，然后但我那个时候又不在南京，然后接着第三后面的三四年基本上都是异地的一个状态。
其实相当于你们甜蜜的时间很长，大差部分就是因为异地了之后才会没有一开始那么腻了，对吧？
嗯，对，就是可能大家都还是比较，哎，就是腻也不知道怎么表达了。那个时候不会像在一起的时候腻的话，可能亲亲抱抱举高高嘛。
你是听我们节目，总是说一些记得哥喜欢的事情。
看来是我们电台的忠实粉丝，看来是。
我不想让这个节目做的那么丧了。
大米，你也谈了四年，哎，你觉得你们有在趋于平淡吗？还是一直都甜，
有啊，
一直那么甜？
你为什么要说话的时候摸着腿？你是
回忆，我一昨天晚上就被打断的那个还没断的那种感觉，
摸着自己的假肢，然后在想
一只，
对，摸着自己的一只，他小腿被打断的。
我们其实现在，譬如说对比原来的话，我觉得有一些很大变化，就是之前会到处去
玩，
就是。那时候譬如我们办了南京的游园年卡嘛。
那叫到处去玩吗？
就捡最贵的，
里面有好几十个呢。
然后或者其他的就是找一些但又便宜但是又可以去转，但就会周六周日会出去转，
反正就是想办法一定要见面。
那现在的话基本就是一周
见，不见就不见。
一周见一次，那在形式上的确会有变化。但是我还蛮好奇，就是你之前提到，就是你们前面四年有同居吗？就是还是一直就是一个个住、各自住各自的宿舍，
对对对，各自住各自的宿舍。
宿舍。
对 对, 对。
那四年之后，因为就开始因为工作的原因就离到各自的城市。
对对对。
那后面也没有同居过。
只有我后来也没有同居过，他只是偶尔来我的住处住一住吧。
因为什么在意这件事情？你也没有同居过、啊。
因为是这样的，就我下一个阶段就要面临同居这件事情。说实话，我
就是很排斥吗？
有点紧张吗？
有一点恐，就是担心。
那我们欢迎有经验的杰森同学来解释一下。
好的，请问每天就是你眼睛瞪着眼睛，动不动就可以来一发的是什么感觉？
什么叫动不动就可以来一发？
你这话说的，什么叫动不动？不动他们也可以来，
是吧？
我觉得其实两个人住一块儿也没什么不好的，你看两个人可以每天一起吃饭，然后一起生活什么的。
对啊，他们也可以啊，他们
然后你白天的时候大家都有工作嘛，然后他忙他的时间，然后我忙我的，
就是反正各自有空间，然后也有 大量的时间腻在一起，
嗯，
很适合刚谈恋爱的人。
OK， 理解了。
哎，但你们好像不是刚谈恋爱。啊，为什么你会觉得紧张呢？
就我是有点觉得好像，因为我们未来没有
把自己彻底暴露出来了，
就把自己的一些陋习，然后
就
暴露出来。
就这是一方面，
我不相信你，我觉得你男朋友应该知道了。
我们俩其实都属于那种，个性还比较强的人，
而就你怕可能中间会有些矛盾，
嗯、
是吧？
那我们在一块同居之后，有一些东西会放大。
你只要吃饭不吧唧嘴，其他都还好。
这个他已经，
他又不是给
了，
他也不是给你住。
没有，我说。他只要吃完不吧唧嘴，小莫应该没有什么可好说他吧。
然后譬如说就是
毕竟盛世美颜看了就开心。
那你譬如说偶尔见一次面，你就算譬如说打个嗝放个屁什么都是无所谓，就是甚至有时候就还蛮有情调或怎么样。但如果说你是
我理解不了放个屁有什么情调可言。
这个逻辑不太懂，你们难得见一面你还要打个嗝放个屁，你们天天在一起反而不能打嗝放屁，你这不是难为人吗？
就是很随意啦，就是到时候
就是要求会放低，就是偶尔见面要求就会低一点。
对，我就在担心这些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未来并没有一个像婚姻就是登记这样一说，你顶多就是办个婚礼，那这种仪式性的东西未来还不知道在哪。那同居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仪式性的东西，因为 就意味着两个人可能
真的你可以两个人住不同的房间
啊。你想了一个好办法，这样好吗？就像你们一样，中间一定要隔开，是不是？
他们中间是你懂的悬空的表演，不太，所以这都是摆设。
所以我前两天还专门问了，就也不叫专门，就聊到，然后一对拉拉他们同居嘛，他们从开始谈恋爱到现在一起在同居两三年了，然后就问我说，哎，我还有点紧张。他说不用啊，然后他就讲他们很甜蜜什么之类的。我当时想是不是拉拉跟男生会不会有点区别，所以就有点紧张。
好好，
那我们回到
虽然他说的很紧张，但其实话语中透着甜蜜，
是吧？然后
就不让你撒太多
油。后面再录仙子跟她男朋友
同居的
故
事。
我们说洋葱吧。
对，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嘉宾身上。
嗯，
那你刚才说就是你们谈了大概四年左右，然后就进入异地恋这种关系是吗？
嗯。
那你们就是在异地之前你们有没有什么承诺说什么之类的？
有哎，我们实习的时候因为去两个城市嘛，就是学校派两个不同方向的大巴，然后他先走，因为他的城市比较远，然后他上了以后他就发了一条微博，那条微博里面就是我们很多的共同好友都能看到，他就说就是说我们会有短暂的一年的一个分开啊，希望这一年我们都能够就大家好好努力，然后希望一年以后我们可以在我们理想的学校里面见，然后最后加了一句就是我印象中还蛮深，就是我会永远爱你，
就是他说的，
对，他发的一条微博。
你刚是要哭了吗？是要？
对，太感动了，我这辈子都没听过这样的话。
这边有纸巾。
我要把这段录出来给我对象听。
我单独剪给他。
我这辈子都没听过有人说这样的话给我对象，太感动了，哭了。你看，七十多岁人就是这么容易伤感。
是啊，
没有。其实，因为我听过有一些人，他们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异地恋，你们可能一开始以为只有一年，就有些人他们可能异地了之后会说，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不再对外宣称自己有对象，就是让自己保持一个可以被人追的状态。对，就是一个可以的状态。就是你们其实没有，你们还是承诺就是要在一起，
对
吧？
对
对
对，
就是坚守。
嗯，
那后来但是发生了意外，就是你们其实并没有，并不是短暂的一年，而是
一年又一年又一年
又一年。
就你觉得在这段时你有什么问题，你觉得会对你有什么造成什么影响吗？除了特别想他想到疯之外。
没有，就是觉得因为以前太腻了，所以你就会觉得
不习惯吗？
不习惯，真的是不习惯。你觉得以前上自习是两个人，然后因为他那时候是个学霸，然后我就天天跟着他混的，突然有一天发现所有的考试都要自己去解决，然后没有人陪你一起。
可是这个故事好伤感，虽然你是个学霸但你没考上，我考上了。一个淡
我考上了，你考上
了，淡淡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没有没有，然后或者一起去吃以前经常吃的那种就是小餐馆啊，然后就有些阿姨就真的他们都会记得你们俩，他就说哎他没有来啊，然后说
这些阿姨是世纪难题。
对对对对对对，就像那种就是很多的习惯都突然一下子都被改变了，你就觉得
对
他不能够适应一个人。
对，
那你觉得他对他有什么影响？
他第一年的时候他在的地方实习很忙，然后我相对来说比较划水，他就会经常我就会联系他说，他说哎我在值班，然后或者我们迟一点联系。第二年的时候他在考试，我每次联系他都说我在看书，现在还蛮忙的。到第三年第四年的时候他读研好像也在忙，就大家好像都在忙的状态。我觉得他好像就从异地里，他对他考研以后我们还是不在一个城市，也是发生了一些意外。
为什么没有选择考到同一个城市呢？
可能没考上呢。
因为我们当时都是选择去了一个特别好的学校，我们是一起想去成都，想去川大。
川大啊。
对，然后我其实也没有考上川大，我是后来遵从了调剂回到自己的本校读了研，就是他就是连回自己本校的那个机会都没有，所以就不得已必须要选二战。但当时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考研会有个 A 区 B 区嘛，他的分数只够去 B 区，然后只能去广西贵州这些地方，我就跟他说你只要能够调剂上那种 B 区的地方的话，我就不上这边的 A 区的学校，我什么都不调，那时候其实能去大连或者去更好一点地方。然后他就说，然后我就说你去广州，你去广西我就跟你去广西，你去贵阳我就去贵阳，然后你去什么遵义我就跟你去遵义，我就这么想了，当时就这样啊。然后他后
来，可惜天不随人愿。
对对对，然后他最后还是想了一下子决定二战，然后我就遵从他意见，我就回了我自己的学校读研。
那你有时候就是他很忙，你有跟他抱怨过吗？或者他有跟你抱怨过吗？关于异地之后，就是没有及时回信息啊，或者就是两个人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常常联系啊之类的，你们有互相抱怨过？
抱怨挺多的。然后他最早的时候就说，哎，就说乖啊，就是我后面会好的，等我们考到一个城市以后就会好了，然后等我们结束这个异地就好了。我就觉得总是有盼头吧，然后也觉得自己的确应该就是应该懂事一点，然后不要这种无理取闹这一类的。就是
因为我
大家男生都会有这样想法吧。
懂事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心酸，就是其实你并不是你心中所想的，你只是觉得应该为他考虑，然后就做了这样的选择。
我想问的是，你们异地之后那多久见一次面？
异地吗？
嗯，
异地第一年一年见了两次，第二年见了四五次吧。
嗯，
然后他后来读研的时候第三年下半年开始见面，见了一个月一次。
那频率其实一直在增加了，已经是。
对，
已经让人羡慕了，是吧？
因为就是为什么会问见面的次数，他刚刚聊到说如果是我跟我对象可能每个相处的模式不太一样，我们是像现在就是哪怕在我不知道就是很近很近，但是就哪怕他在鼓楼我也在鼓楼，但是我们不在一块儿，我们基本每天也会打电话也会说话。所以当我如果在想代入的时候，就是他如果每次跟我说我在忙，对吧，那我肯定说你现在在忙，你每天总会有一个时段是可以聊天，但我觉得可能工作的特定原因或者怎么样，的确有时候就是你有时间的时候他没时间或者怎么样，会有这样情况。嗯，但是如果说一个礼拜或者说几次既然连三这样一说的时候，我觉得我会信，对我来说我会产生一些坏就是想法，或者说你会不会有其他事情了，
对，
你是不是在敷衍我，其实你可能根本就不在忙什么，只是在做其他的事情。然后那你当时有没有过这样一个阶段？
有啊，有，当时有跟他说，哎，那你看完书联系我吧。
嗯，
然后没有等到，然后就一晚上也没有消息，然后就睡觉了。然后他其实是有一个固定的联系的时间，就例如他一个星期可能就会有一个周二或者周六我们会有一次通话，然后其他时间点真的联系很少，尤其他考研。
那我想问一下，就刚刚你说到你们后面考研也没有到同一个城市嘛，那你们有没有因为就是说他考研填报志愿就没有选择跟你来同一个城市这个事情就是发生过争执？
不不不，因为我们学校不算特别的好，就是不算985也不算211，他第二年考研了，我总觉得人嘛总是要有个追求
啊。
对对，我就说那你去南京吧，然后你去南京，然后我也离南京近，我们平时也能够见面，然后周末可以见个面，然后我上班以后争取去南京，然后这样我们就再可以永远的结束掉这段异地了。对，
但就是反正他现在念书是在南京。
对 对, 对，
然后你也确实到南京来工作了。
对，
那就是说在这段感情的快要结束的时候，其实你们没有异地反而结束了。
对，我们最后的时间有半年是在同一个城市，一直到现在也算在一个城市里。
刚才有说异地会有一些问题，那就是说现在已经没有异地这个问题了，那你们为什么还是分手了？
对方出轨。
他是在你异地的时候出轨，还是你们反而结束了异地之后出轨？
就是在我已经确定要来南京上班，五月份公布了就是那个招聘的信息，就是录取，七月份我来上班，然后七月初的时候我知道了他就是出轨。大概事情，因为事情大概可能是发生在六月底吧，就是当他已经知道我肯定会来南京陪他了。
嗯，
然后
但他还是坚持出轨了。
对，而且特别讽刺，就是大概六月中旬就已经快要接近下旬的时候，我们两个当时就很开心的还去了一趟游乐园玩，跑到外地，然后可能就是他回去以后的两三天发生的这些事儿吧。开始
你是怎么知道他出轨？
我当时毕业旅行，七月份毕业旅行去了广东，然后当时在深圳那一边，然后我一个朋友就说，他说你男朋友可能有些事儿，我就跟他说是什么，他说你男朋友可能跟我们的一个朋友上床了。然后
他也是基友。
对对对，然后等于是隔了几层关系，但是就是那个第三方的那个人他也不清楚我对象当时是有男朋友。
对象。
对，然后
我男朋友当时跟他声称自己是单身，所以他就会跟人家，毕竟要倾诉一下自己的少女情怀，对不对？然后就倾诉，然后就对人的时候发现，哎，不对，这个人是有男朋友的，他男朋友是我，然后他们就告诉到我的头上，然后我就当在深圳嘛，然后就打电话给他，就在一个商场里面，还挺大的，然后在一个门缝那边，就是靠近那个员工休息室那边，
隔着门缝
看到的，有一个不有一个隔间，
没有，他应该是打电话吧，他说，
对，因为我记得当时我打电话的时候就很平静，先问他，我说那个人你知不知道，他说知道，我说你跟他上床了对吧，然后他说是，然后我说哦，我知道，我想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然后他就说那我们分开吧，然后他讲我太差了，我真的很糟糕，我说那你也让我想一下吧，虽然我其实语气现在讲得很平和，但当时我的感觉，我当时就是拿着那个电话，就是手是在抖的，然后撕心裂肺的吼出了几句话，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然后我就说大家想一想吧，然后那天本身是有去香港的计划，都全部都搁浅，然后坐地铁的时候就一直在想，也没有哭出来，然后一直在想说我接受他出轨和我离开他，我更不能接受哪一个，我说我更不能接受他离开我，那天的其他几个电话给他，我说你觉得你是要他还是要我，他说他不清楚，我说你有点喜欢他了对不对，他说是有一点，我说如果我愿意原谅你呢，他说那你也让我想一想吧，但是不久在晚上的回应就是说他觉得我太逼他了，我觉得我真的只是语气差，我觉得那个时候谁的语气都会很差，他觉得我为什么要逼他，然后就是说反正一直得不到一个回应，就是证明不了
我，这个逻辑我不太懂，
不太明白，不太明白为什
么能
逼他
呢，对，他要逼着我在两个人当中做一个选择，
是他在犯错啊，是他，
对，
听刚刚杨聪说的话，那个人就是你前任，跟那个人认识肯定已经有接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对吧，
没有，大概从他们去再见面认识一共只有十几天就被我发现了，然后我觉得我跟你那时候已经七年了，你跟一个十几天的人接触了以后，你就可以跟我说出这样的话，那你这么多年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你现在又怎么能跟我说出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如果是我会觉得比较郁闷的是不是他自己跟你说，或者说你发现他手机也好就是出轨这件事情，而是另外一个人来告诉你，
一般不都是这样的吗，
啊，剧情都是这样演的
啊，
不太不太，
哪有人自己说我出轨了，不好意思，
不合理，不合常理。所以，但是那个时候是在去年的
七月六号，
那等于到现在其实也已经有
又过了一段时间了。
对对，到一月份的话，差不多还有
半年的时间，
还有半年的时间，也就等于说后面你们其实谈这些事情态度，大家有一致了，谈到。
后面的话就是说我跟他说我后面的毕业旅行全部都取消，我要回南京，然后我就想听听你怎么说，然后他第二天的意见已经是说就不要对方，不要那个人，然后说还想跟我在一起，因为我当时也挺奇葩的，我找到我的朋友要到了三方的电话，
你是有跟他交流，
跟第三方直接有交流，他说当时他以为他是单身，所以就觉得那个，然后他觉得有愧疚于我，然后说跟我们的朋友说让我和他不要再联系，和三方不要再联系，说我和我对象可以继续在一起，然后他退出，然后他觉得他斗不过我，我说我斗了吗，
斗不过你，
我觉得我只是语气差、然后虽然这么讲，但是他有很多的那种犹犹豫豫的东西，其实才让人更觉得伤心吧，然后那天深圳正好下大暴雨，然后也没有带伞，就自己在暴雨跑回来，然后那天的飞机是4点钟，然后延误到6点，6点钟以后他开始飞到南京的路口，7月份嘛，那时候南京的大暴雨，然后下不来，在9点钟的时候下不来，然后就飞到了南昌，又飞回到南昌下不来， 飞回到了上海，上海下不来。
谁是他还是
飞机？
飞机。然后
谁在飞机里面？
我在飞机，我在飞机上。
我这一整个人就飘了。
你在听嘉宾说话吗？
然后飞到了合肥，然后我当时就一直就是想立刻就是。希望就有一点点信号，其实我做的是不对的，我一直有偷偷开机，然后我就有感觉到其实 哦突然有 4G 网，我觉得我要下去了，然后一会儿那边广播又说哦我们又要迫降到其他城市，然后就一点点看着那个信号一点都没有，就很想看他这段时间有没有联系我，然后一直到最后到合肥的时候整个人已经就是疲态特别厉害了，然后淋了大雨，然后下机场以后就开始发高烧，然后就被同一个飞机的人然后就送到附近的医院去看嘛，然后说不行，我想我第二天要回南京，我一定要回南京，然后回来以后就拍了片子，就是大叶性肺炎，然后但那个时候已经距离我要正式上班已经就3-5天了，然后就整个人的状态非常糟糕。
那这段时间他与你联系吗？
他联系了，他其实当时有在路口等我，他看到我的飞机就是从一个城市迫降到另外一个，再迫降到另外一个，一直下不来。然后我中间11点多的时候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哦不，1点多，我打电话在合肥的时候跟他说，我说我到了合肥了，然后我说我在飞机上面觉得联系不上你，我挺害怕的，我就这么说了。然后他说好，然后我说你赶紧回去吧，他就说，然后就回去，然后我就说那我们第二天再见面。
那后来你们又还是谈了半年，
对，回来以后我们就聊了一下，我就说你把这个人的联系方式全部都删掉，然后不要再跟他。
是你提出来让他删吗？还
对，然后我提出来的时候，他说我可不可以再见他一次？我说不可以了，然后我说好，然后他就说好，然后我就看着他把这个删掉，然后就。我觉得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他也是一个有自制力的人，
嗯，
我觉得他说的删了应该就是删了吧。然后那时候我来南京就租房子住，然后他会那前期的时候他会经常过来，然后那时候我养成了一个很烂的习惯，就是我会偷翻手机了，我以前从来不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是信任度
已经
破坏掉了。
对、
嗯、
然后我可以背出来那个三方的微信的号。
三方，
对，因为我不太喜欢用小三，用小三来称呼对方的话，我总觉得是有一种贬义，然后我就会去搜，就直接点添加好友，然后输上那个人的账号，然后就会发现哇他有在他的联系人名单里，
在微信里面
就没有删，就是
删当众里面删了，然后偷偷再加回来。
那你有再跟他讲吗？
然后我跟他说这是怎么回事，我说就然后我就哎，然后他就说就是聊聊天啊，跟他又说清楚了一些事情。我说那现在说清楚了没吗？
可以再删掉了，
对，再删。这样的事情大概在7月到8月的话，我发现了5次，每次见到删，然后一直到了这7、7、8、8就已经就快将近9月、10月了，中间我大概发现了5次反复的加回来。
你有见过小子？你有见过那个人，或者你有想过要见那个人吗？
我知道他的长相，但我不想见他。
其实你以前是跟他聊过是吗？
聊过，
就后来再也没有再继续跟他聊过了。
也有间断的聊，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小三还是有一些跟我的联系。
因为就像你，
我刚才说了小三对不对？
大快人心，
三方，
就感觉说出来心里爽多了。
没有，其实你刚才说到他一开始跟你解释的时候说他是不知道他有男朋友，所以才这样。
但是后面他不是就知道他有男朋友了吗？
后来他就知道，但他还是这样做了。
对，我不太清楚他们的一个心理动态是什么。可能那时候我还挺天真的，我觉得可能就是聊聊天，该删就删吧。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出来的经常就说，我后来就跟他说，我说不翻你手机了，我说你们俩最近联系了吗？有时候就会聊天聊一半。他说哎，我前段时间来吃过这家饭店，我说不是跟我，而且这家店离你的学校有点远，你会跟谁出来？我会这么想。然后说你一个人来的吗？他说我一个人啊，我除了我自己我还能跟谁？然后我就说哦，好吧，那的确是我多疑了。
那我是想知道你在5次让他删反复的这个过程中，你自己不会已经就是
觉得自己是个神经质？
对，一方面是自己怀疑自己，另外一方面是对这个人已经，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这种信任已经慢慢越来越
早，就已经没有信任了。
但我的话就是
一点点的磨，
要么说如果是我哈， 你要么就是我们俩就是一段时间就像你说的，我们要不就现在就分开，你去把你跟他的关系切。如果你觉得你要跟他在一起，或者说你们要分手，你做不了断。
你也可以接受
他，但是我不能接受你是
这一次次的这种，
这好累啊！我觉得
又加回来了，
可能不舍得吧。
对，我觉得他可能是，但是你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说分这件事情？就他让你的信任感破坏。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在信任感，不在于说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其实并不是最。
你会觉得这是一种折磨，就是他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可能都会想更多。
是，
可能这件事，他可能他说的这句话是真话，他可能真的没有跟另外一个人吃饭，但你还是忍不住要想，可能这种
会去怀疑。
对，可能这种状态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你没有想过吗？
有，就那段时间。觉得自己就几乎就是一个抑郁，就觉得自己精神质非常神经质非常厉害，然后就会什么东西都会乱想，然后
变得敏感多
一点，非常的敏感。
那他为什么删掉之后又不停的加？
他有
觉得可能
他有跟你解释过他为什么要跟这个人就是发生这些？
有最早的一些解释就是说是
美若天仙
聊天吧，聊天有偶尔的聊天。然后到后来就有一个时期，前四次和第五次其实有隔很久，然后到第五次发现的时候就直接跟他就拿出来给他看，我说这次又怎么讲，他说他最近得了胃炎，然后他想问问我一些治疗上面的问题。 OK，
我怎么感觉都是他你前任编出来的一个借口。
借不借口不重要，但是我总觉得不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他真的是想要跟他断了联系，无论他用什么样的借口都没有必要把他加回来了。
是，
毕竟是这样的关系，而且他现在谈了恋爱，他又不是单身的状态。
有时候
他缺朋友吗？
如果说他是真的想把那个删掉，你们当时在深圳，你第一次发现之后跟他说过这个事之后，他就应该删掉之后就不会再加了。
对啊，就你不停的会给自己建立一个信，建立一个想法，就是说你该去相信他，你不要这么多疑了。你的想的都是多想的，你的一切猜测都是只是猜测而已，每天都在给自己立这样的东西。他躺在我身边的时候，我都要这么不停地给自己，好像就在给自己鼓气一样。对，
催眠自己。
是
就催眠自己不要想太多，不要太多疑，就应该懂事一点。
嗯，对啊，应该懂事一点，
就是日子要过得去嘛，你懂的。
头上要戴点
绿帽。
那既然已经你也慢慢就是习惯了这样一种就是两个人的状态，或者说慢慢你也、
哎、你都说的什么话。
我说的习惯就是说你他刚刚其实五次或者说更多、
啊、
我觉得他已经
就是我一次都忍不了，你都忍了五次了你还什么忍不了。
那为什么在今年又会爆发那么大的一个争吵，最后去说我想要做分手这件事情？
你是不是觉得算了、还是你自己说的？
1月17号是他的生日，然后我大概从元旦开始就准备了礼物，而且礼物都不止一份。我那时候会去想他到底需要什么，他跟我出门的时候他会说他最近没有什么什么，其实有的时候有一部分礼物可能都不是特别的就是说华丽，他有天跟我说他都没有什么伞了，然后我说那我就给你买把好伞吧。
嗯，
然后就默默地把这个也列到生日的礼物的清单里面，就一样两样三样四样一直到最后的五样。然后突然就发现生日的当天，他1月16号的时候跟我有去吃饭，然后1月17号的时候，我那天晚上他说他有开会，我给他打电话，他的语气就很冷淡，真的很冷淡。我跟他说生日快乐什么什么东西的，他说你就一直要逼着我就是老是就是这么打电话来烦我吗？我说今天不一样，我说今天是你生日啊，我觉得我就是想打个电话亲口跟你说个生日快乐。然后他说好，那我知道了，你现在可以，你现在就，那我们现在就没什么话了呀，那你现在就挂，我要去忙了。说好吧，然后就这样。然后那种时候你觉得自己的存在感真的好低啊。我跟他谈了8年，我没有过情人节，
从一开始就没有。
对，最早情人节是因为总是在寒假里面，
嗯，
然后也没有过七夕节。我已经都觉得我从来没有过，我以前是一个非常有形式感和仪式感的人，但是跟他以后都觉得没有，没关系，可以 OK。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也只是他的一个方式吧。然后1月18号那天我在值晚班，我一个人值晚班，然后那天晚上发烧了，有可能是跟那前一天的情绪不好，然后发烧以后晚上大概最高的时候烧到39度多，但我还在值班，就是那一晚上可能是不能睡的。 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我发朋友圈说我发烧发了这么多，但我还在值班。你发给这发这种东西，其实你就算回了有100多条，怎么怎么样的，你其实根本就不希望这100个人看，你只希望那一个人看，你希望他联系你，他问你怎么样了。哦，没有。然后到一直到10点钟的时候，我给他发，我说我发烧了，他就发了一个惊恐的表情给我，我说很难受。他说好，然后他说吃药了吗？我说没有药吃，我说现在贴着降温贴，但我还在上班。他那天晚上休息，他是不是应该来看看我？然后那天晚上我就觉得我要死了，然后我跟他们说，我跟我一个朋友说，我说你赶紧给我买一个那个退热药吧，然后你给我送过来，然后朋友过来给我买了退热药。他就记得那一天晚上就看到我的时候，整个人脸已经是惨白。但我还在不停的上班，就是不停的在加班忙工作，然后后来慢慢烧，大概到2点钟才退到了将近38度左右，但还是一个低烧。那天晚上的时候就发烧，就觉得好像因为趁着那股烧的劲，然后你好像想通了很多事情。我觉得为什么我要过这样的日子？我为什么每天都活得担心受怕的？我觉得我又不差，我也值得更好的东西。你这样子不能够做到断舍离的话，你只能够一直受这样的折磨下去。然后那天晚上我把他的微信全部都删掉了，然后就第二天下夜班的时候就跟他发生争吵。我跟他这个时候分手的时候，我以为只是我们的那个接触问题已经发生了变化，我觉得这时候已经跟三方没有关系了。三方在2月份的时候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你们为什么分手了呀？我说没有为什么，我们就是分手了。然后他说哦，他让我想问问为什么，我说你没有必要问为什么。然后我就说那你，然后我就突然一下也想问，我说那这半年来你们联系了吗？他说我说了你不要生气，我们一直有联系。我说这样是什么样的一个联系？我说有上床接吻这些吗？他说有。
好神奇啊，我觉得也是
啊，好气人啊。
他可能
我觉得其实他一开始不是说我斗不过你，他现在最后成功了之后，他打个电话给你
炫耀吗？是吧？
对啊，其实如果我站在他的角度，我其实可以理解他的行为，但是我不是说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了。
然后就回家了以后，那天晚上我室友也不在，我就一个人在那边，然后就在那边很冷啊，然后
以泪洗面，
没有，就也有哭，但是没有就是撕心裂肺那种感觉。听了一晚上的那个李慧敏的《你没有好结果》，就写了一个朋友圈，只是一部分人可见。我说想用余生来诅咒你。
我觉得之所以恨，因为也是因为爱，曾经爱到这个份上放不下，可能才会有这些，就是感情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因为毕竟两个人在一起那么多年，
其实我觉得就是
付出的感情是
这种很尴尬的境地。其实明明念念不舍，但是又觉得已经受了这么大伤害，又想尽快的斩断这个继续受伤害的这个怎么说呢？这种关系，所以不得不提出分手。
但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就是还是应该要，就有的时候还是得做的要比较决绝一些。
不是，我觉得他应该，他每天，他说他就嘉宾说他每天都想到，我想他每天应该其实都会有这种煎熬。就是我不知道分手到底好不好，我就是有一种，我虽然现在分手了，好似乎是长痛变成了短痛，但明明又觉得在他身边的时候，哪怕是可能会有怀疑，但还是在他的身边，这种想法可能会反复的折磨自己，就是一直在想分手好还是，就是不知道自己做对了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之前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很也不开心，然后觉得也很痛苦，但就觉得他在我旁边哎还不错。有句歌词嘛，就是容祖儿有一首歌叫做《通爱》，里面有一句歌词
挥着翅膀的女孩。
不，容祖儿有一首歌是《
通
爱》，《通爱》歌词里面有一句就是，能获得持续糟蹋也满足，就是描述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情景。当时
我觉得按他其实整个描述的性格以及他描述他以前的一个生活状态，我觉得他不适合那个歌词里面的那个人。我觉得他对于未来是有他憧憬的一个生活方式，两人的
怎么说呢，
包括两人的相处关系的一个方式。你说
没有，我只想说关于分手这种事情，我觉得安慰的鸡汤，我想你应该都明白，就是 时间总会冲淡一切啊什么之类的，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因为这些道理我想每个人都懂，但是不是道理懂了你就能
走出来，
对，就知道要怎么样做。
还是应该开启一段新的恋情会比较合适。
对，
一看这就是
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哎呦，我觉得其实多参加我们线下的桌游活动，就是
对
整个人就会嗨起来，就不会一直。我现在打
转
都打得好烂了。
也是因为有一期好像也是你们做过一期还蛮丧的，然后当时我朋友就说，
那
就
我们也说过一期分手啊。
对，应该是很早的一期。
你表姐妹啊？
我
的
一个朋友，西安的一个
朋友，但那期是比较欢乐的啊。
你当时很开心吗？还是
我有的时候
他表妹分手他开心，他的家族怎么这么奇怪？
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这一期
我们没有要传播分手的故事，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然后他就默默的把 Jason 的微信发给我。
啊，你是通过他知道这个电台的？
对对对，但是我之前有去 follow 你们的节目，然后对，
没关系，这部剧不用找补，我们也懂。
我觉得他现在目前最大的事情应该是从这个状态当中怎么去走出来吧，这个是最主要的。
这个是个人的事情，人家不愿意走你也没有办法强迫人家走。
我要赶人家走。
你知道，就你天天跟他说外面的阳光多灿烂，你出来走走，他不愿意走你有什么办法？
对对 对, 对, 对，
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没有说的必要，他自己也知道外面阳光很好，人家就是不走。
那所以来，
那你要说什么？
说出你的交友过程。
要太尴尬了。
刚刚说了奶香，不要相同的，说
不
定。
不要。
那现在要什么味？
臭臭的，身上有汗臭味。
他我前任有脚臭味啊。
哦，脚臭。
然后每次
那脚要香香的。
你们到底是什么节目？可不可以正经一点？
所以你现在有说，如果说有人想要走进你的生活，跟你去了解，也不到说一定要跟你谈恋爱这个状态，你愿不愿意尝试跟他去认识一下？
会吧，因为毕竟
也单身了这么多个月了，
他从一月份到现在，
不是家里地砖已经数了好几遍了，实在是不想再数
了，已经数墙砖了，把那个墙卷扒开数墙砖，
已经不想再数，慢慢找。
没有没有，其实虽然说是一月份分手，但是其实从七月份就已经觉得自己是，觉得、那个、
去年七月份，
对，觉得自己的心里已经不是原来那个状态。
嗯，就像如果我记得我的初恋，我已经不记得分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我只记得我们当初在一起的时候，他牵着我的手，然后散步的情况。就是你到最后只剩下美好的回忆了，就是我相信无论如何你终归会走出来的，就是我希望你早日走出来，然后迎接一段新的感情吧。好了，就这样了。我希望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尽快迎来自己的，可惜了，要是 A 姐嫁出去了，我们就把 A 姐给她。
你看他在眨眼睛，他在想 A 姐怎么样。
什么意思？你这样，
而且现在已经有很美的、很就是很帅的那个，
被爱情滋润。
对，你们的 A 姐夫也长得也很帅。
对，那次碰到 A 姐还时不时的跟我们，就是她整个人透露着一股，你知道吗？就是
恋爱的气息，
对，恋爱气息，
恋爱的酸臭味，
对对对，
棒棒的。
好了好了，
好，
就大家都尽快有这种酸臭味吧，就这样。
嗯，
拜拜。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评论。留言私信我们你自己的故事，
微信微博搜索千七百老汇，点击关注即可获取电台最新动态，参与更多线下活动。
千七百老汇每周五欢乐上线，荔枝 FM Podcast 同步更新。
一千个基佬，百万种生活，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
我还是我，一遍了千遍，千遍只为一遍，当回忆久远，初心实现。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 宛如一天，任时光流转，我还是我，一遍用了千遍千遍，只为一遍当回忆久远，初心实现。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